的心，我们的耳朵，好像我们领受了，含在嘴里面，我们就有甘甜；记在心里，我们就有方向；然后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有喜乐。主啊，愿您来看顾保守以下的时间，让说的和听的一同得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好，再讲一下啊，上一次的功课好像大家都没有做。教功课的一个是方中，还有一个谁了？方中。
丽好像还有一个是，
还有夏翔，
三个，两个
还有一个叫什么 C 什么 Cats， 叫什么名字？那个他，我也读了，
以真，
以真做了，对，以真今天哦，他是上礼拜三那个班 ，OK， 鼓励大家还是要坐一坐。大家都出来好不好，尽量能够出来，假如你不是需要保密啊，或者是没有睡在床上啊，能出来尽量出来。今天我想用一个对话的 方式来上这个门训课那我今天就想问一下，一个个我可能都会，你没出来我会叫你出来问，用这种方式，对话式的方式，不要老是我一言堂。我直接了当的问，挨打怎么跑了？挨打再跑的话就打了。那我今天要问一个大家很基本的问题，就从艾达开始问吧。艾达，来把脑袋全部露出来，别露个奔头。请问你得救了吗？艾达，把声音打开。
请问我得救了吗？我，
请问你得救了吗？
我相信我得救了。
就是你得不得救不确定，但是你相信你得救了，是这么解吗？
我相信我得救了，对，因为得救是否这件事情在神的手中，是由他最后来向我显明的，然后这个得赎的时间也在他的手中。
用幻辉的话讲，你又掉进我的逻辑坑里了。我就过后再给过后再给你讲啊。每一个人都会落到坑里面。回答这个问题，十个人有11个人会落到坑里面。每个人都不奇怪。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所以不会有正确的答案吗？
不是，当我这么问的时候，你在潜意识会制造一个 defense 的屏障，当这个屏障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就把自己装在坑里边了。但从现象学的观察呢，是牧师给你凿的坑，其实本质上跟我没关的。这个会是我慢慢讲吧，就这个牵扯到很多的一些逻辑常识吧，我慢慢跟你讲。小云啊，不是小梅，小云，石云，小梅。小梅，你现在说 Maria， 请问你得救了吗？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的。艾达，你看你是第一个答案，你听听别人怎么答。请你回答，你得救了吗？听到，小一点声音，但听得到。你说，
我原来是确信我得救的，但是艾达一回答，我还是确信得救吧，因为我耶稣这么说的。
三个坑出来了，已经三个坑了，是挨打凿了两个坑，我完全没有做什么事情，那他就先凿了个大坑，然后现在把你装到里面去了。叶丽，你来，你得救了吗？
等一下，我这信号不好。
你信号不好？
等一下。
第四个坑，信号不
好。哦，我在写这个2月6号的这个，那个笔记的时候，我听到您跟石云姐妹的这种，答疑的过程，我觉得我好像找到了答案，我觉得应该， 因信称义就是得救，是这样一个结果。嗯，
其实他又挖了一个坑给自己，耶利自己又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每个人都容易面对真理的时候都在学习亚当夏娃的那个躲藏，每个人都一样，也不是说艾达你一个人，每一个人。李倩你来，你试试，你
不是
看看有谁
能
够直接了的
把牌。我能补充一下吗？
不可以不可以，
你看
这个游戏就是这么
玩。你看我已经回过神来了，我又不可以说话了。
不可以，你要等，要听别人。你现在只有耳朵没有嘴巴了。李倩说，换回你别急，等着你来啊。李倩你先说，你得救了吗？
得救了。
得救了，好，谢谢你的回答。换回，请你出来，请问你得救了吗？换回
啊，
叫你哈哈哈。
牧师，第一个答案是你得救了，我就得救了。
我得救，你就得救，这是条件式的得救，这250真是。
因为你是牧师嘛，你得救了，我就得救了。
你这是天主教的回答的方法。
然后第二个答案就是因着信，本乎恩得救是因着信，本乎恩因着信，所以我是得救的。
我这讲到这里，我稍稍补充一点啊。你知道问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人类什么时候开始的？人类在什么时候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的？有谁记得我讲过的？我前几次上课给你们灌脑袋的时候，灌脑袋里边灌浆，灌水泥浆的时候，就把资料给你灌进去了。所以我现在我要翻你的东西出来，记不记得？
犯罪以后，
挨打呀！
人犯罪以后，
挨打要说话说。
人犯罪以后，
不对，
是吗？
都不问，不是。有谁说话？
得救那是在啊。
哦，白雪
啊，
白雪要说话。白雪，
不是我，
好像我看
不是我，
不是你啊。
我想说是。我想说是，我肯定的说我得救了，因为我们通过圣经知道，就是我们的得救在乎盼望，而就是说我们因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肯定的说我得救了。但是我们不仅要得救，还要得胜，成为神的儿子，像启示录说的一样。谢谢。
好，曹杰，你说你得救了吗？思云准备啊，思云。看你要不要掉我的坑。
我回答了。
我的坑现在很大了，现在很难。你回答在哪里啊？啊。
曹杰也会了，
回答一个字。嗯。
哦，这个字是回答。嗯。你知道吧，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叫做心语，他呢每天来到我们面前说话就喜欢用你这个声音说话，嗯，然后我们就给他起了外号叫做小嗯嗯，所以你现在变成嗯嗯嗯二号是不是？
没有，我不是嗯，我是嗯
嗯，
男跟你不一样，
男，这是男士的阳的阳性，不是阴性的。好的，思云现在问你了，思云请问你得救了吗？
有时候得救，有时候不得救吧，这不是神呀，神他只能问神，我也不知道。
在旁边挖的坑，在坑外坑，这是坑外坑，你看，人都容易落在这。
只有神知道呀，我们人怎么知道呢？自己得不得救？
对呀，对呀，Sarah， 法国里尔的 Sarah， 你可不可以出来？我来问你，你得救了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被得救，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是只有神知道，还有等到我 走到神面前的这一刻可能知道，这是一个过程，但是不重要。我觉得得救不得救不是很重要，愿意得救很重要，我愿意得救，但是真正在上帝眼里我是否得救不得救我真的不知道。
OK， 好的，谢谢你告我啊。Cindy， 你得不得就告我一下。Cindy， 在吗？
啊，那是我在啊。我觉得肯定是得救了。
OK， 非常好啊，谢谢你这么确定。然后周佳。你不用露脸，就说个声就好。你请问你得不得救啊，周佳？
啊，我以前啊，牧师你好。
嗯，说。
喂，牧师你好。
啊，听到说。
啊，我以前确信，现在有不太确信了。
嗯，好的。行，我等一会再还有问题问你，但是谢谢你的坦诚的回答，这很重要啊。那个。建松出来回答一下，你得不得救啊？你觉得建松在吗？
牧师在。
嗯，
牧师我得救了，我千真万确的得救了。
好，行，谢谢你的回答。庆军你在？
哎，牧师啊，在、
啊、说你得不得救啊？
我不知道得救的标准是啥、啊、所以的话我不确定我得救没得救啊。
谢谢你。那个李红你在吗？李红你得不得救啊？
在的。你是问我吗？
我问一下你，请问你是否得救？
我确定我得救了。
还有一个夏翔，
牧师，这个问题你不该问我，你应该去问神吧。
OK， 好，这也是一个回答。好的，那个明敏，
好，牧师，我得救了。
啊，你得救了，好。你跟庆军不一样，庆军不确定，你很确定了。那个谁，米娜在吗？啊，在，说，啊，你没声啊，你的声没有进来，你说话，我听听，你说话，听那有些声响，但没听到你说话，你说话。你信号好像又开始卡卡的，等你出来再说吧。好的，那还有谁？还有个是 SIC， 那是谁呀、啊？哎，跑了，不在了是吧？
得救了，听见了。
我叫了，可能。你的叫，现在终于听到了。好的，那我们每个人都问了啊，我们是无一漏掉的，每个人都问了。
牧师，你没问我。
挨打一个机会，因为
牧师，你没有问我。
啊、你我不问了。
你问我跟 Candy。
啊，问你，方庄那里问。哎呀，真是这要塞奶一下，来问吧。嗯。
你先问谁啊？
你跟葛华我都没有问，你知道吧？
啊，因为你知道答案是不是？
最后问你。啊、我知道你们俩答案。葛华你说吧，你们俩说吧。
我得救了，
葛华，
我早就得救了。
嗯，好，
如果不得救不活不到今天。
方中
死在这里了。
我知道葛华的答案。方中请你说话，听不到。
我本来就想学曹杰说嗯哼。我换一个答案。
嗯，
对，我本来想学曹杰，但是我其实这个问题你应该问的不是我们人类，应该是问上帝，但是我凭信心相信 我是得救的。
嗯，好，行，那我们给那个艾达一个机会，好不好？因为他刚才我一讲完，话音未落，他马上说他要从坑里边爬出来，想重新站在墙外等你。那我就让他再回到墙内来吧。我站在墙外等你说。
我觉得他，我觉得在用语言来表达一个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会有他一个语言的一个限制性。但是我们就从最简单的意思来理解的时候，当我说你问我我是否得救的时候，我觉得是要在那 moment， 就是说在我最后的那一刻，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持守了我的信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时候真的是得救的。但为什么我说我相信我已经得救了呢？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 moment。 但我相信，我的相信不在于我自己能持守，乃是我相信那个已经在我心中动了善功，使我在理性上，在情感上，在意志上，我都愿意去顺服的神，他一定会保守我到最后的那一刻。所以我的表达就是我相信，我也知道这个得救的功夫不在于我去做成，乃是他已经开始了，他已经在做了，那他肯定能够保守到那一刻。所以我不能说我已经得救， 我只能讲我相信我真的得救。这就是我在一个语言的这种里边最后去到我的一个极限里面来表达这么一种。讲完了。
好的，我答案先不公布啊，我再继续问问题，好吧？帮助你们思考，因为我答案一讲，就大家讨论的性质就没了。但是留下这么多的疑问，留下这么多的洞，留下这么多的坑，那其实这种问的过程当中，就是你看，如果你读过那个本人约翰写的那个《天路历程》，他基本上就是这几个问题的不断的问，然后他不断的回答。把他的祷告，把他的想象变成一本书，变成一个故事，把他的天路历程给记住下来，蛮多都是心路历程。我觉得那本书写得相当好，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那本书应该多读几遍，读个五六遍吧，我觉得比较好呀，多读几遍。这一卷 一个是这一卷书值得读，还有一个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值得读，还有一个就是马丁路德的这是我的立场值得读。那如果大家是阅读能力比较强的话呢，那就把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读一读。那这几卷书其实是基督徒必读的书了，这几卷书。那可能加尔文那个比较困难，其他的都还不太难呀。好，那我继续问下一个问题啊，每个人都要回答。回答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越回答越发现很多问题我们未必思考的清楚，我们也未必信仰站立的稳，我们随时随地会落到坑里面去。那能不能从坑里爬出来，那也就在表达我们的信仰 生命了、啊、但是我很感谢主，每个人很清楚的回答。那我换一个人问吧。刚才第一个问的是艾达，现在我从石云你开始。石云出来，石云，你怎么拿手来盖的镜头啊？有什么头要倒过来了？
我也不
变成个 normal 人，正常人好不好？都反过来。
我不知道怎么弄的。
哎，对，这个正常，突然间，什么颠翻山倒海的在那里。好，你在啊？我问你的牧师问你第二个问题啊？我刚才问你，你得救了吗？这是我第一个问题。我第二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 How do you know that？
就是信心坚强的那一刻就觉得自己得救了，然后又懦弱的时候觉得啊不行了，肯定
因为圣灵后面。你属于三板派对吧？就是在船上三板派，一会儿闲着这边来，一会儿闲着这边去，然后两边摇摆。信心强，嗯，信了；信心不强，嗯，又弯过来了。好，谢谢你的回答啊。那小梅，你来第二个吧。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 或者怎么知道你不得救呢？两个答案，两个可能性了。
我的得救就是耶稣的应许吧？对，因为他说过了。他说过的就是他为我死，而且他成就了救恩，是有能力，就不管我犯了什么罪，只要我承认，他就愿意赦免我一切的过犯。当然现在我很多罪，我相信我自己都未必能意识到，所以说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他光照我多少我就悔改多少。虽然说对，我现在很多罪是我看不到的，我也不可能就是就一切就成圣徒了。但是呢，我相信他有能力救我，所以我只能不断的求他光照我。他光照我，我就悔改。而且他也说过了，就是他有能力能够来洗净我一切的罪。他也说了嘛，就只要我跟随他，然后他就能救我到底。所以我是因为他说过的话，相信我是得救的。对，
好，谢谢你，谢谢你，李倩，你来。你怎么知道你是否得救了呢 ？How do you know that？
嗯，我其实也是想说跟那个小梅子们说的一样，因为耶稣说的话，因为圣经上面的话，相信。我能得到这样的应许而得救，然后呢，我自己也有一个感受，就是我的生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了释放，就是已经是一个得救的生命，已经跟没有得救的时候的生命已经是不一样了。
好，
所以我觉得我是得救了，
也很清楚了。曹杰出来，你不许再说话，你怎么知道你是怎么知道你是不How do you know that？ 你怎么知道的？你的凭证
好像我上周好像已经说过了，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那我这两个条件都符合了，那就得救了。但是如果你说你怎么又是那个问题的话呢，那我就会说也许只有神还有我最里面的那个，就是刨开一切我可能会被自己欺骗自己的那个可能性的那个自我，只有这两个知道，那其他人都不能知道，那我只能这样说。对，
好的，谢谢你。你跳到我后面的问题去了，我后面还要问这个问题，结果你跳到我后面去了，但没关系，你已经回答了。建松，你呢？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
牧师，我刚信主的前几年三四年我没有得救，我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基督徒，星期天的基督徒，拿个圣经到教会去唱唱歌读读经的基督徒。但是后来呢，我知道我重生了，因为我能用我改变了，我能用神的那种阳光，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在站在神的那个心意上嘛，去想问题，去做事情了。可能我做的不好，做的有的时候没有达到，就是那种，因为毕竟还有救人救性嘛，还有老我嘛，但是我在努力去做。
就是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是因为你知道你可以按照神的性情和方式去做事了，所以你就得救了，是吧？
因为就是我不会回答了，就是我知道我重生了，牧师。牧师，我知道我重生了，我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变了。
好的。那我听到你的话了。就是，但是你的回答其实并不是我的问，没有精准的对准我的问题，但是你略略的回答到的，你这一类的问题，你们每一个人掉的坑里都很正常的，不要觉得奇怪。不要引起奇怪。
牧师，
你说，
当一个人重生，一个人得救，知道自己得救了，圣灵住在他心里，就会如果他做错事了或者怎样的，就会为罪为义为审判，圣灵就会提醒我们。我觉得这样的基督徒就是得救了。那有的人就是就那种明的罗想的脖子，在教会里他也是承认呐，阿门呐，天降啊，怎样怎样的。我看他是没得救，就是我自己认为的啊，我不知道对不对。他做的都是自己想为神做的事儿，而不是神让他去做的事儿。
接受，你稍稍专注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我在问你，没有让你去看别人。所以你不要去看别人，就问，我在问你，所以你就回答你跟神的关系就好了。因为你这一讲呢，就有一个你自己不自觉的就犯了一个论断的错误了。你都看着别人什么，这个不一定是神给你的呼召，所以你就先不要那么急着下别人的结论。现在仅仅是牧师来问你，我刘建松是不是得救了呢？我怎么样知道我得救了呢？这是我要回答的问题。你刚才回答的很清楚很简单，我得救了。我问你，你得救了吗？我得救了，这是你的回答。接下来问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然后你就说了很多，其实没有达到边际，你也被牧师不知不觉拉到坑里边来了。所以你跟挨打一样，也都掉到坑里边去了。每个人都容易掉到坑里。
你不要急，
后面我会跟你们讲。但是你不要急，我的方法，我的这个最后的目的是要达到每个人都清楚。这堂课的目的就是很清楚，就是这个。但是呢，我问的方法也是帮助大家掉到坑里，再从坑里爬出来。这是牧师的教学的目的，就是这样。所以掉到坑里，不要以为难过，也不要以为奇怪。那个焕辉在不在？焕辉的常常被牧师掉到坑，拉到坑里边去。一讲话，他嘣就掉到坑里边啊！我又掉坑里去了。我说你能不掉到坑里去吗？
牧师，我绕坑绕了，绕。
绕吧，那我先问你吧，阿西，你出来了，既然你出来问你了，那请问你得救，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小心回答啊，一不小心又被我拉到坑里了。
罗马书八章，圣灵与我的心同。
罗马书不是八章，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你不要背圣经，我让你回答，我让你回答问题。
我用圣经回答，那是标准答案，你不能反对。
好，那不反对，那你要这么答，我也不反对。那我再问你一次，再给你一个机会，你要不回答的不回答，你要丢抛虚包、抛书包、丢经文，那也是你的权利啊。请问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
我觉得牧师啊，
得救
说
圣灵，圣灵知让我知道。
好的，那艾达，你们两姐妹，你的姐姐，比你大一岁的，70年5月20号出生的那个姐姐，回答了，是你这个做妹妹的，71年的，不满年龄的这个妹妹回答吧。
牧师啊，我觉得刚才我第一个问题我就不该回答你，可能我应该问你，你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问？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你是让我怀疑我的救恩吗？就是我想我第一个问题居然。已经回答了，那好，那如果你再继续这样问的话，那我也可以用真的就用神的话来回答你，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的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是接待的，那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这个也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吧，那我是信的。还有就是罗马书10章第9，你若口里就是称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对我就必然得救。所以这几个是我回答的，好了，到此为止，我就不会再回答这个问题了，关于是否得救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从神而来，神没有让你去思考这个点，没有让你去怀疑你的救恩， 对，好了，
讲完了，
牧师。好，谢谢你的回答。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就是回答问题的角度和思维脉络，这个留下记录的非常宝贵的啊。Daisy 出来。Candy 还有两个。Daisy，Candy， 呀，
我回答。
呀，请问，请问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
因信称义。
你声音不太清楚，你们俩的麦克风很奇怪，就是总是有一些障碍在那。
听不听到，听不到，
但是，但是不清楚。断断续续。每一次叫你们俩说话的时候，总是你们俩要折腾那个麦克风，也不清。
听到吗，牧师？
哎，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Hello。
Hello。OK， 现在好。
牧师。
Good。
听到吗？
我举的手，我不但听到，我用两个手指告诉你。
Yes, yes, yes. 好，第一个我回答的，我得救了。第二个是因信称义四个字，我完了。
Candy, can you answer me? Are you the one who be saved?
It's about.
Tell me.
It's about.
Are you the one who be saved?
Well.If it's God's plan, His will. So like from Romans chapter 10, verse 9 to 10, and also ask God, how do I know that I have been saved? And if it's His will, plan, and His time, then He will answer.
No, that's not my question. My question is, Pastor asked you,Are you the one who be saved?
I hope so. I believe so.
Okay. How do you know that you are the one who be saved? What's your confirm evidence? What's your sure?
It's from the Bible.From Romans chapter 10, verse 9 to 10. If you declare with your mouth Jesus is Lord and believe in your heart that God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you will be saved. For it is with your heart that you believe and are justified, and it is with your mouth that you profess your faith and are saved.
Okay, thank you.好，那我再问一下 Cindy， 你刚才回答三个字很简单呀，那现在再继续挑战你一下，挖一挖你，然后可能拉一拉你，把你挖到坑里边去，可能把你拉到坑里边去，做好准备，小心回答。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 ，Cindy？
M 是好。我觉得是因可能是因为个人的一些经历，不管是一些大的困境还是一些小的困境吧，可能这些我相信是由于这个罪性或者是人的这种怎么讲这种性导致的这种困境，但是呢每一次经历的这种困境都是被神拯救出来了，而且他的这种教导呢，就感觉是你的这种pray， 还有这种这种祷告的一种拯救的经历，所以我认为很肯定的是被拯救了。
就是你的 怎么讲，就是你的得救的依据，你的根据是因为就是你的经历，你的
感，对，就是很悲观，就是很狭隘的，不知道是不是对个人的一些经历吧，好像就是经历了一种神的拯救，我是相信的这种经历。
你是神是很恩待你了，神是很恩待你了，就是给你很多很多这样的使你感觉到自己仍然得救的经历，这是你非常宝贵的，希望你能够记住这样的经历，对你很宝贵的。但是呢，你做好一个准备，有可能有一天你的经历是刚好相反的，恰恰相反，使你感到神是不可信的，使你感到神是不照顾你的，不听你祷告的，甚至是让你走向死亡的，走向病痛，走向人生中的某些悲观绝望的光景当中。这种经历每个基督徒其实都有可能临到的，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苦难也包括了我们的生老病死啊，包括了我们顺利与否啊，包括了他给我们安慰或者不给我们安慰，包括了我们的祷告蒙他的垂听或者不蒙他的垂听，也包括了我们的感觉好和感觉不好，都包括的，这个苦难是包括这些东西的呀。他也说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个万事是包括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呀。那这个我就给你在这个 point 上有一个提醒了，就是你单单凭你的经历和感觉，从真理的角度来讲是靠不住的呀。所以你得会再往下听，我先不全部讲完，我最后会跟大家讲啊。好，那庆君，你刚才是不确定，请你现在告诉我，那你现在确定你得救或者不确定你得救的那个凭证或者依据是什么？庆君，
牧师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当时问了，我对那个得救的那个标准我不是很确定，这是一个，所以我没法判断。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就是说人嘛，就是人的那个他的那个，因为神赋予了人的自由的那个意志，那么可能说我今天说得救了，那我明天可能又干坏事了，那有可能干坏，他因为人他救我还有他的人的自由的意志，所以的话在不很多情况下它会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变，那变的话它就有可能就是说那个他干坏事他又不悔改的情况下他有可能就不得救啊。所以的话我就觉得最终得救我感觉就是说最终得不得救的话，如果那个要由那个最终神来审判嘛，就是说我理解的得救的话，就是最终你是被掉到推到那个火湖里面，还是进入天国，我是以这个为标准是得救的。如果说我在世上就是还在生命在人生，因为我们是有要，如果那个的话就是进入天国的话就永生嘛，那么我们在世上这一段很短的一点点，那我认为我自己得救的，那我觉得这个不是由自己说自己那个感官认识就能够判断就得救的，这个就最终的决定权是由那个主来神来定夺的嘛。所以我觉得我是到目前为止我不确定我自己得没得救。
好，你把我第三第四个问题都给问了。但是我想非常好，这个讨论非常有 value 呀，大家不要急，我接下来的问题可能大家会感到挑战会越来越大，但是我是也是故意的让大家感到困惑，故意的让大家感到难为情，然后故意的让大家感到怎么我又掉到坑里边了呀，这个今后我们如果要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些问题是我们自己需要去面对的，首先面对，然后你才能帮助福音朋友把他从坑里拉上来。我们门徒训练的目的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就是从坑里爬出来， 并且把仍然在坑里的人拉上来，这是我们门训的目的。刚才那个艾达问我，那我想他应该知道，所以但是我想他这么问也是一件好事，帮助我每个人都思考这个问题。掉到坑里是很正常，这个人都会掉到坑里的。那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我不一一都问了啊，其实我大概知道你们的回答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人有没有可能背叛主？人有没有可能信了以后最后又不信了？人有没有可能叛教？人有没有可能今天做了决志祷告，结果最后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是一个不得救的人？就是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可以的。
可以的啊， OK。你的
对，我觉得有可能有出现这种，就像我回到刚才回到那个问题说，人的因为他人在他的环境变了，他的那个很多人都变了的情况下，他因为他有自由的意志，他有可能就是受到了一些其他诱惑的话，他意志力不是特别特别的强的情况下，他有可能变。
好，我为什么要求你们上个礼拜做功课呢？如果你做了功课以后，现在我们讨论就内容会丰富很多，因为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前面前人我们的前辈们都谈过，所以我们今天另起炉灶好像跟前人们所说的东西没有关系，也不是不行，可以，只是没有那么丰富而已了，也可以谈。那我再继续问多几个人，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呀。盖邦你出来回答一些这个问题啊。看来夏翔跟焕辉都想回答，你等我一下，我先问了盖邦啊。盖邦你出来，
不是，
你回答一下，人有没有可能啊？你说人有没有可能叛教背道中途而废最后不信？
真信的不会，假信的会。
OK， 好，夏翔。
阿门。
刚才开邦讲的就是真信的不会，假信的会，这是加尔文的。然后人有可能失去救恩，这是阿米念的。每个人都有不同，圣经上面都有这个证据。
好，花辉。
我现在才明白你是问加尔文跟亚米念，那实际上我觉得说从退到现在，就是说这个 moment 的话，应该是说应该看一个时空观，就是说亚米念跟加尔文都是以前的，但是我们是从现在这个时空看以前的，那当然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所以说你刚才那个问题的话，要加入一个时空观，看你在说哪一个点，那哪个点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加尔文的话，他我觉得说他是站在终点来讲，而亚美念是站在过程来讲。所以你当看一个人的时候，你说他有可能叛教是在哪一个，我就问你说你是在哪个空间跟时空。但是如果说按加尔文的理论来讲的话，是不可能的。
我是在火星上问你的，花辉啊，我是站在火星上问你的，你是在地球上回答我的，是吧？你说不同的时空嘛，那我给你设一个不同的时空，我在火星上问你，你在地球上回答我，说吧，我满足你这个时空观，我站在墙外等你。你在墙
外，那你再重复一下你的问题，把这个时空跟空间加进去，整个问题你应该怎么问？
是我没有加，是你加的呀，焕辉啊！我从来没有加，是你加的呀。我是顺着你加了时空观，好，那我就换一个时空观，我到火星上去问你。我发
对呀、啊，那如果说这个人他是神命定的话，就说如果按加尔文理论的话，他如果是命定的话，不论他中途可能会有跌倒，但是如果站在终点来讲，就是最后他死的最后那一刻，他悔改了，那他是得救。所以说从整个这个过程来讲，他的救恩是不可抗拒的。
你现在又回到时空中来了，对吧？你没有跑到火星上去。
就所以说我觉得说要加入这个时空中的元素，是应该是一个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空间一个流程，这样子去看一个人的生命。 虽然是我是偏向于亚缅念的。
你是一直在坑里不肯出来了。夏霞，我其实并没有去跟你们讨论加尔文和亚美念，但是这个问题是你提出来的，那我是觉得很好，你提出来说明这两个神学家的思想你有思考过，但是我为什么不提这两个人的名字呢？我就在做一个假设，我们现在不用加尔文也不用亚美念，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当然不排除你可以提加尔文也可以提亚美念呀，那其实 加尔文和 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加尔文和亚美念都是我非常尊重的 弟兄，我对他们在神学上的探讨和学习我非常的敬重他们。他们所上个礼拜我跟你们讲的就是郁金香和珍珠那五个字母，我觉得大家有空还是做一做，你们再没空也要去做一做，做了功课的人呢心里边会稍稍笃定一点，倒不是说他们俩是我们的偶像，乃是说他们所做的贡献实在很了不起，把我们省很多思考的就是艰难他都跨过去了，我们可以沿着他所思考的脉络去思考，这是有帮助的，但不绝对，同时他们俩又是可以被批判可以被否定的。我把这一个价值观在这里补充一下，我们在讨论任何的问题的时候请记住，除了圣经是真理是不可动摇的以外，其他任何人的思想包括王牧师的思想王牧师的提出都是可以被批判的。像刚才艾达就挑战牧师了，你为什么这么问问题啊，他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又不是圣经，我又不是基督，我又不是绝对者，当然我可以被挑战，这是应该的。一个人不被挑战是奇怪的，是可以被毫无疑问的可以被挑战的，这是对的。但是不能纯粹的挑战而提不出自己的立论，那又不对了。要提出自己的立论，你的观点是什么，然后你才有挑战的这个可能性。OK。好，那我要讲的重点在哪儿？
牧师，
夏夏，
就是说刚才就说你那个问题，你从逻辑上回答，就是说人可以判教嘛，就是有三种可能性，可能、不可能、不知道，对不对？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可能性，就是说最具代表性的看法，就是说是阿米念的这种嘛，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不可能，那就是加尔文的，那不知道。就是我从分析他们两者都是不一样的话，我觉得最后得出的结论有可能是不知道。
OK， 那你这个比较狡猾了，你就说你人在坑里边，上面连条绳，到了下面起火的时候赶紧拉着绳子拉上来，但如果上面一起风你又跑到坑下面去避风，有一点投机主义的嫌疑，这样的思考不主张。我还是决定你应该在他们两者当中找到自己思想的立足之地。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俩不是唯一的根基，你要仍然回到圣经当中去批判他们俩，去在他们俩当中寻找到圣经其实在表达什么意思的。那 这是一个痛苦的思考过程，未必在我们门训课程可以完全达到，但是可能的，如果大家愿意去思考是可能的。我再慢慢讲，再往下讲我再跟问多一个人吧。艾达在充电电话，所以讲不了话。周佳，周，你在不在？艾达出来了，你电话不是在充电用不了吗？
可以，我刚才是关了那个头像，因为他在充电，你就看不到我。还在充电不？
那行，那
我在拿着。
你等一等，我先问的。周佳，我先问问他，他回答我，我回头再问你啊。周佳，请你出来，你回答一下这个牧师的问题好不好？就是人有没有可能相信了耶稣以后，就后来，最后就叛教，被判主了，变成不信的人，有没有可能？为什么？周佳，你在吗？你说话我听不到，周佳 ，Look， 看着你好像是开了视频了，但是、开了音频了，但是却听不到你说话。你调整一下吧，你的那里有问题，好不好？周佳，你的信号也不太好。那艾达你先说吧，他那个周佳信号不好，他卡了。艾达你先说，有没有可能叛教背道不信了，原来信的后来不信，有没有可能？为什么？
对，你这个话的时候呢，就要有一个定，就说有要有解释一个，就是关于信的定义。他这个信是否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那个信？因为在罗马书，它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基督徒，你只要口里就心里相信是容易的，你口里面承认反而是难的，因为你口里面一承认，你就要付生命代价，它是需要见证的。那这种语境当中，在圣经当中所有的一个应许落到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口里承认是很容易的，但是心里面真的相信呢，它确实需要你在你的生命中做出见证的。那这一点上会跟圣经会有一个语境和背景上的一个不一样。所以呢，我会先问，就说你所问的这个信它是怎么定义的。那如果是真正的圣经里面所定义的那个信，那个人是真的这个信，他就不可能会叛教，也不可能起诉信了，就后面就不信了，就是这个就我觉得就就所以要回到这个定义上来讲。但如果一个这个信只是我们平常所看的一个人自称的，好，我是信的，但是他这个信心是没有被验证过的，假如这么说吧，那确实现象上会有的，就说后来的背叛啊，后来的不幸啊这样的，确实从现象来讲会有。那我就不讲加尔文或者是那个阿米恋吧，我觉得加尔文和阿米恋他们都各有一个自己在表述的角度，我还不是说他们所讲的未必是有一个很正面的冲突，因为他们在讲的是两件事，是讲的是一个怎么说呢，比如说阿米念说人是在、人对神的这个救恩有一个善的留存来作为回应，以致他的得救好像有人的一个功劳哈。但是加尔文里面说是人是全然的败坏，那人能够得救，那是完全神的一个恩典的时候，那我觉得他们是在根据这个我要不在功课里面写吧，不是这个因为不是你在问的问题，所以我就不多讲，我就刚才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就好了。另外的那个，
谢谢你艾达，你的回答也很宝贵。不过我不得不指出来一点呢，就是你这种立论的呢比较接近新派神学了，所以要稍稍回来。就是虽然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的确有一个时代背景的影响和当时语境上的采纳，但是当被神采纳为圣经成为神的话语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全盘的接纳，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与我们的背景是没有关系的，就是神的要求。所以跟罗马时代就对生命有没有关系的口里其实都还是一个绝对的要求，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说了那就是这么定了，这个观点对神的神话语的态度，这个你要回来，就不能再受到这个是一个新派神学的说法，所以不要卷在那个里边去，要回来就是圣经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个态度和立场一定要坚定，这个很重要，提你一下啊。怎么讲呢，就是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值得分享，每个人讲的意见都是我都引以为宝贵。那我要讲的
是石云有
在哪啊，石云要说话，那说话，石云先让你来说。石云你说。
为什么要叛教呢？如果信了以后，他没有外在的因素，他没法，他没有必要叛教。我是以我的
OK 想法。你声音不清楚，
喂，牧师，
你声音不清楚，很奇怪的。哎，谁在说？周家说话是？哎，周家声音回来了啊！哦、你等我一下，把声音保持好。刚才问你，你没声，我先让石云说完，然后你下一个啊，你等我一下。石云，你说，你声音调整一下，变成不清楚，你不要搞什么不清楚，你把它都拿开，变成一个。还是不清楚，有障碍，把那个耳机都拿掉，变成一个正常通话的模式，让我们可以听到你说话，好不好？哎，现在好了，现在好了，现在变成一个正常的声音了。OK，
说。如果没有外在的因素影响的话，没有人会去叛教吧？这跟外在的因素关系很大呀。
有，这影响的因素除了外还有内。内外上下左右，
内的话也只是因为一个人的软弱。我觉得如果是我被逼迫，然后我不得不叛教的话，我肯定一边叛教一边内心又在求神的原谅。我觉得其他的那些人应该也会这样吧。就像那个彼得，他一般一边不承认，一边其实他心里也在那里求啊，也在那里哭啊，他只是害怕。人在活着世界上的这一些没办法不受世界的这一切的影响呀。每个人心里都是想要去神这一次，但是在去神的路上太难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做不下去。其实我觉得不能以叛教来说吧，只是这是被逼的。就像那个，如果没有真的没有外在那样子的逼迫的话，或者恐吓吧，或者有生命危险，或者怕疼痛，或者也就是人的懦弱呗，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在外面的人来说，以为他叛教了，可是他心里一直有可能还在求神的保佑。
谢谢你为这些叛教者找了很好的理由，谢谢你。
我刚刚
这个理由可能也是为你自己找。
我自己的想法，我如果不可能一边叛一边在那里求神保佑。
有一次我们在家里边就跟讲那个看那个就是抗战神剧啊，还有就是国共两党之间什么情报，就有一个场景是被抓了，然后被日本人抓了或者被国民党抓了，然后绑在那里的时候很疼嘛，我就问我的儿子，我说儿子啊，我说如果有一天你被日本鬼子抓了，然后绑在木头上，拿那个烧红的铁棍要往你的身上去烫的时候，问你说爸爸在哪里，然后我儿子说床底下，马上说了在床底下，我说为什么招疼啊，怕疼啊，你说的情况大概是这样，是这个情况，儿子出卖老子是很正常的，但是有可能老子不出卖儿子，你听懂我这一句话吗？有可能妈妈不出卖女儿儿子，可能的，但是儿女大多数都会出卖父母，但是父母大多数不出卖。
对啊，因为神是我们的父母，
这不是绝对，
儿女没办法，没有神那么厉害。
我的意思呢，就是出卖背叛是人类的一个共性，是人类的一个常见的现象。那我们只是把这个问题拉到信仰上来，你会背叛你的信仰吗？然后你就说会背叛，但是那个背叛不是背叛，它只是软弱。那你就给背叛下了另外一个定义了。那我要讲的就是其实那就是背叛呀，其实那就是背叛。我们说的所谓的背叛，你什么是不背叛呢？那不背叛就是你承认 confess， 就是你承认相信主的时候，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要接纳耶稣去做我的救主。那什么是背叛呢？就写一个悔过书，耶稣不是我的主了。以前呢，在初代世纪的时候，基督徒呢，你只要对十字架 吐一个口痰就不杀你了，你可以回家了。这种人是大多数人的，在当时初代的教会，这一种人十个人有七八个是这样子，有两三个可能会被钉十字架。如果你不肯向十字架吐一个 口水的话，就把你钉十字架了。十字架是最残酷的刑罚呀，那比杀人还要 痛苦的。但今天在国内的基督徒其实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啊，你只要信耶稣，你可能就入不了党，升不了官，发不了财，也没有一个人眼中看起来好的前途，这是 for sure 的。其实国内的今天基督徒就面对这个问题，很现实的这个问题。那你的决定是什么？他不用去把你什么再重新钉十字架，火来烫你，可能不需要那么严重。也有人面对这个问题，我认识的一些人，他就在监狱里边被人家施酷刑啊，基督徒啊，宣教士啊，牧师啊，师母啊，就被人家拿那个烧红的铁丝往手里边穿啊，也拿那个铁丝往女性的阴道里边去捅啊，往男性的阴茎里边去捅啊，就他就拿细铁丝那么去捅，有啊，有人顶得住，有人顶不住啊，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就是这个信仰的逼迫来到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真实的面对这个问题。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当人在软弱当中，忍受不住，软弱了，跌倒了，是不奇怪的。我们很敬重的王明道牧师，他顶住了日本人的这个压力。日本人来说，你要过来到我们这个维持和平会，维和会来登记，就好像今天共产党的三支教会一样，你们都来统一登记在我们这个东亚共荣的这个宗教委员会里边，你才能继续聚会。后来王明道对日本人或者说，我不需要，我有耶稣基督，我不需要到你那里登记。结果日本人说那好吧，就走了。结果到开会的时候呢，除了王明道一个人这个教会以外，其他所有当时在北京在华北的教会的牧师全部都参加了日本人的那个要维和会里面去了，就在维和会下面的一个宗教委员会。结果他们就问了，哎，为什么王明道那个教会的人不用来呢？然后日本人对他的回答说，哦，他告诉我说他只需要耶稣基督道，不需要。那些日本人刺刀就过来了，你再敢说不要，这是不诚实，你这不老实，刺啦刺啦的，刺刀就要捅，马上又乖乖的又降服在日本的铁蹄之下了。所以王明道牧师是一个铮铮铁骨的牧师，但是当抗美援朝的战争开始以后，全国的牧师都给抓，包括王明道。王明道写过书，受不了酷刑啊，受不了酷刑，最后就写了悔过书。写了悔过书以后，王明道是一个影响力国际知名的大牧师啊，所以他的悔过书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就很有用，很值钱了，就把他放回家了。放回家以后，王明道牧师就受不了了，他觉得自己叛教，他觉得自己被盗，他就回到监狱里面去说，我要求回到监狱里面去，我宁肯死，我宁肯坐牢，我宁肯酷刑，请你们给我酷刑，请你们给我监禁，请你们让我坐牢，我永不叛教。王明道牧师他就回到监狱里面出来，到80年、81年的时候把他放出来，他不肯出来，不干，我这一辈子不配出狱，我只能在监狱里面待一辈子，我背叛了我的主。后来他就被监狱里面骗出去了，把监狱大门一关，回不去了，走了。回到哪呢？回到上海。他的在网上你们应该查得到他的录音的当时的认罪的悔改的见证，他嚎啕哭啊，我听了我就跟他一起哭。我觉得这个老牧师真的了不起，因为他诚恳诚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的软弱，反省悔改，重新站立起来呀。我觉得这个牧师的见证，我鼓励大家有空去读一读看一看，是很值得钦佩的牧师。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软弱过，不真实的，不真实的。王明道牧师就亲身经历过这个， 把这妈咪你的电话啊，就是不亲身经历过，就从软弱当中爬起来。挨打你不是问我为什么牧师要问你吗？我就是让你掉到坑里去。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从坑里边爬出来，重新站立起来，这才是主的门徒啊。刚才石云你讲的非常好，你提到了彼得，彼得也是掉到坑里去了，多少次掉到坑里。你看着 彼得跟耶稣相处三年多，好几次都掉到坑里去了，但是彼得一次又一次从坑里边爬出来呀。所以你看一下彼得的生命，你大概知道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但是只要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必要从这个软弱的坑里爬上来，重新与主同行。好，这个问题周佳你说吧，忘了你，你快，周佳 look。
牧师，
你在吗？啊，说。
喂，你好。
啊，
能听到吗？哦，嗯，就是被叫，就是以前信，然后不信了。我看过一个佛教的节目，是吧？然后他是拍摄的一个老人，90多，他信了一辈子耶稣，在他的最后一天，然后他改信佛教，并且请那个僧人，来，就是替他做这个最后的祈祷。我也接触过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是以前信主，然后，就不信了，有在美国信的，然后有在中国信的，还有我认识的一些，比如说美国人、欧洲人，他们本土白人，他们不信的也很多，他们没有经历逼迫，也没有生活的这种困扰，但就是没有信仰嘛，就是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也没有信仰，就我而言呢，我刚开始信的时候，我是非常相信我能得救，因为当时不管是牧师还是圣经都会告诉我们，就是说圣灵会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会就是已经得到永生了，就是那个时候我的信心是来自于我的祷告不断的被上帝俯听，但是后来发现信的时间越长，然后上帝俯听我祷告的这几率越来越少了，然后这个有的时候感觉上帝离我很远，也不听我祷告，所以我就想，我通过逻辑去想，永生的应许是和今生的应许一起应许给人类的，并且上帝应许会时时听我们祷告，我们凭着信心求或者是什么，只要向他求，他反馈给我们，就是圣经上的话，耶稣的回答是毫无怀疑的，是很确信的。但是在我们的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历的信仰并不是这样，上帝并不是那样的回复我们的祈求，也不是说去给我们想求的包括如果我们祈求的是很卑微的，并且只是跟信仰有关的，不是涉及到今世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很难，也是很难被俯听的。比如说为某一个人的得救去祈求，为自己的灵命复兴去祈求，这样的祈求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也没有见起色。所以我通过逻辑去想，如果是今生的祈求，上帝不俯听了，那与其就是捆绑在你的永生的这种应许，那也没有理由说就是肯定会实现的。我是通过理性这么去想的，所以包括我后来学了这个世界历史，它是从我自己在这个人大学的，然后它是从这个并不是从基督徒的角度去审视西方的历史，而是从这个 这个第三方他们就什么都不信的人去研究这个历史。那么我看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教会的历史，然后我再比对教会的讲自己的教会史，我觉得教会的历史有很多的遮盖，有很多的虚假，有很多的一种夸张。实际上这个人类的历史它一直在发展，它就是包括教会在内，它就是充满无奈，充满那种罪恶，然后充满着一种很苍白的东西在里面。它并不是说像我们说的那样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好结果，每一个时代都有好结果，并不是那样的。所以我不是不信，但是我的理性告诉我，就是我看到的实际告诉我，不是圣经上的话，并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去发生，所以我并现在不太确信，得救是不是能真的发生。哦，我
清楚，非常清楚。周家就是讲得非常明白，说得非常清楚。这也是我在这段时间以来为你祷告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想象你，也会尝试想象有一天我见到你的时候会跟你说什么谈什么。那其实你今天讲的这番话我非常感恩，觉得你把心里边的话终于今天有机会袒露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那我要讲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历史上的资料上的神学上的认知上的一些鸿沟，就是拦阻在你和上帝之间，你和信仰之间，你和基督之间，你和教会之间，你和人生之间，以及你和你自己之间，都有许多鸿沟在那里，未必需要填满的，但是至少你要看清它，这个是你的挑战。那我就稍稍今天这个时候不是纯粹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空可以再单独谈，或者是在别的场合中多谈一些。今天我就讲一点点吧。我首先接纳一点的就是我们的教会吧，所谓我们的传统教会吧，或者大多数的教会，或者我们所经历的教会的现象吧，的的确确正如你所说的，比较喜欢也爱唱一些正面信息的赞歌，以至于有些话语因为要有一个所谓好的见证，就是人眼中看为好的见证，所以就遮盖了问题的一些本质，这是真的。其实教会某种程度上，这是我心里面最不希望的。我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国际网络联合教会，我主张大家好的丑的都拉出来放在桌面上见光，不要有黑暗，丑就丑嘛，难就难嘛，对不对？不好就不好嘛，罪就罪嘛，收获了又如何？这就是我们呢。我觉得这个是信仰的真实，而不要说一切都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要维稳然后每件事情都只能唱赞歌，这个我觉得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首先第一个字是真，它是真理道路生命，所以它是真理，我们说话也要真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理，我们所做的事情也必须是真实的。只是人都软弱啊，周家，你软弱，别人也软弱。那么这个别人也包括教会的带领者，包括教会的牧师、执事、长老和弟兄姐妹，也都是软弱的。那加上大多数人都不太愿意暴露自己的软弱。你看刚才我们开玩笑讲的那个艾达跟艾斯达，两个年艾达好，那个艾达好点，换回来年龄都不肯暴露，我就给他加了一个年龄，1970年520，那换回是这个年龄当然不是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女孩子年龄都不想暴露了，年龄都不想暴露，那丑陋的事怎么可能暴露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想尝尝自己的拙，然后露露自己的好，这是人的罪性，也是人的本性。而人的罪性和本性也会影响到这个社会，也会影响到在这个社会土壤上面的教会。所以在这些年来，今天教会的某些软弱 和我们这个罪性是相关的。啊，像王明道刚才那个见证，现在很少，很少有哪一个牧师把他进到监狱里边，然后跟共产党说都糟了，把这外面有谁是谁啊，有艾达、夏翔啊、Daisy 啊，他们都在瑞典，哪个地址啊，什么电话都给糟了。可能有一天王牧师给抓了，问艾达在哪里 ，Hamster， 石云在哪里，也在 Hamster， 全把你们糟了。那你们遇到这种资料也不要引以为奇怪。我现在说这个王牧师是一个理念上、概念上，人都会软弱的。但是问题在哪呢？周佳，你知道吗？刚才我问你是否得救，你说得救了；你是否相信主，你说你相信。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表面上没有像挨打他们落到坑里，其实你一直在坑里，对吧？只不过你人在坑里，但是你的嘴巴在坑外面。人是多重性格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都是容易对人说是一套，心里边想是另外一套。但是你刚才就把你心里边想的和嘴巴所说的合而为一了，口心一致了，这个是值得人钦佩的。你这个勇气呀，是非常值得钦佩的。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应该钦佩你这个勇气，不是每个人有你这个勇气。但是我要再给你讲多一句呢，就是今天的时间未必能够让我们把你所生命当中所遭遇的所有的问题都一一的去解答，一一的去解决。我不做这个奢望，但是我也不得不告诉你的一件事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的道路当中所经历的高山大海幽谷包括陷阱都是正常，都是正常。但我不急着先回答你的问题吧，因为不要被你们的 block 在这里。我今天要把课程讲完，剩的时间也有限。你9:23了，我还有两个问题我要问。那你的问题我就先暂时搁置在这里吧，不全部的去解答。但是你的问题我记住了，下一次我们找个机会聊，好不好？好，我下面一个问题就是，石云先问你吧。石云呢，先问你，人有没有可能自欺欺人？
当然了。
当然。这个自欺欺人包括什么？
我就以为
是你听
我
说，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心里想的是什么。有时候祈祷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要求什么。
你呢，石云，你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诚实的孩子，所以牧师也非常喜爱你的诚实。虽然你的诚实的内容不一定那么蒙喜爱，但是你这个蒙这个诚实的态度真的实实在在很蒙牧师的喜爱。我很为你感恩，你在人前人后所说的话是真的，这个我非常欣赏，也非常鼓励你继续抱着这么一个真实的态度去活你的信仰生命。这是美的，这是好的，好不好？这是非常美的。那我再继续问，菲菲，不是菲菲，唐菲，Sarah， 里尔的，我给你起了个名字，怎么叫菲菲的 ？Sarah， 你出来，里尔的，法国里尔。
我在。
我给你起了个外，不好意思，我给你起了个外号，管你叫菲菲了，这怎么办？这是，
不要，我妈妈的名字菲菲。
妈妈的名字菲菲 ，OK， 菲菲的女儿 ，OK， 好，我问一下你，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就现在很具体，不是问别人，就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可能自欺欺人呢？小梅，你准备回答啊，下一个是
当然会了，
okay，
自己很难认清自己，换句话说，从积极的角度看，就是自己很可能没有认清自己。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从悲观一些或者角度看，这就是自欺欺人，我觉得会的。
好的，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啊，我接下来一个问题很具体的了。那你有没有可能在信仰的事情上自欺欺人？那我这么问，每个人都要思考你自己啊。表面上我在问 Sarah， 其实也在问你。你嘴巴说，你口里承认呢、啊？你也说你心里相信呢，但其实有没有可能你是在自欺欺人呢？
除非我觉得不排除这可能性，因为我对圣经的了解不是很多，不如其他的弟兄姊妹这么清楚。但是就我目前自己的，就是自己从信主到现在的一些变化中看，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我不能从别的客观的角度，因为只能这种问题我只能从我自己的主观角度来觉得，我希望自己不是自欺欺人。但是我回到刚才的问题，说我自己不能确定我是会不会在别的任何事上自欺欺人，所以我也对这件事不确准。但是我的意愿是，我是觉得主是很重要的在我生命里面。但是这可能你会说这只是我的一个意愿，但我觉得是
我什么都没有讲，谢了，我什么都没有讲，都是你说的。
好，那么就是因为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了，我会有可能自欺欺人，对不对？那么在其他的事情上面也会自欺欺人，在口里承认相信的这上面，我也有可能会自欺欺人。但是我个人主观上的意愿上是对主这件事是认真的，我不愿意是觉得是马虎的，是自欺欺人。那么唯一我可以做的就是不断的和主亲近，比如说蒙勋啊，比如说是灵修啊，比如说这个过程，为了避免我自欺欺人。这是我的回答。
我了解。小梅 Maria 你来讲，请问你有没有可能自欺欺人？
随时都有可能自欺欺人，因为自欺欺人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种，就是只要我的心里，为什么牧师经常强调灵修呢？有的时候我没有发，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其实随时都需要灵修，因为我们的脑子里面装满了谎言，就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如果就是不光是读圣经，就是如果不进入圣经，就是不是圣经的话引导我的生活的时候，我会随时被谎言就是被主导。这个时候我肯定是活在谎言里面，那就存在欺骗了，我在骗自己，在骗别人。那信仰上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就在生活中也会经常见到，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经常说，哎，我们这样去服侍神，或者跟那样去服侍神。其实现在我原来就会因为这个觉得很热血，但现在我就觉得很多东西吧，对，因为我当然也不是来说别人，就是我发现很多，包括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在信仰上喜欢用一些属灵的外表，然后让自己更踏实，但实际上并没有更亲近神。所以说的，我认为就是，如果想不自欺欺人的话，除非，让就是圣经或者神的话，随时在脑子里主导自己，在每一件小事上，每一件事上，那么就是我就需要洗脑，不断的被神的话洗脑，就只有这样的。对，还有一种危险，我读圣经也会自欺欺人，要读着读着就感觉很多神的话好像看起来自己说的头头是道，其实又骗了自己了。反正我觉得人特别危险，很容易自欺欺人，这是我的感受吧。
好，我稍微在这里补充停留一点，我讲一点点吧。人类的罪啊，你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坑拐骗，这些罪呢都还是显而易见。那最可怜的隐而未现的罪是什么呢？就是自欺欺人。因为当你自欺欺人的时候呢，整个教会都没办法帮你，牧师帮不了你，你平常的身边的弟兄姐妹也帮不了你。但是像比如说石云啊，周家啊，他讲出来了，那牧师起码知道怎么帮他了，起码身边的弟兄姐妹知道怎么为他祷告，怎么疼爱他，怎么关心他，怎么陪伴他，这是美的，真的很美的。为什么我要求教会弟兄姐妹凡事见光呢？不要让我们的罪隐藏到一个地步，连自己都忘了，连自己都不记得。所以这个自欺欺人是，用约翰的话讲，是一个绝望的罪，是一个没有盼望的罪。因为神也会任凭你啊，两个可能性和加在一起，你就不得救了。第一，你自欺欺人；第二，神任凭你，你就不得救了。如果说你自欺欺人，但神不任凭你，敲打你， 让你得一场病，让你得个出一个车祸，让你失去一个工作，你还有一个机会反省，哎，为什么神会让我得这个病呢？为什么神会让我失这个业呢？为什么会神会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呢？哎，就有一个机会去亲近神。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牧师叫做苏佐阳牧师，听过没有？很出名的一个牧师。你们记住这个名字，苏佐阳，左是单人旁一个左右的左，阳是发扬光大的阳，苏，苏联的苏。苏佐阳牧师呢，是我在香港读神学的时候呢，跟他常常在一起吃吃喝早茶吃饭的一个牧师，我们关系很好。他80岁的时候呢，他突然间脑袋中风了，就住医院了。我就到他病床去看他，他就很不高兴啊，含着眼泪拉着我的手，王牧师，为什么神会让我中风呢？到底我哪里犯罪得罪他了？就嚎啕大哭在病床上啊，我是不是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啊？这个老牧师像孩子，好单纯好可爱。他就说，是不是我一定是有什么罪的，当我生命当中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是上帝对我有话讲。他是在病床上是苦苦的祷告，死死的哀求在神面前。我好佩服他，这个人对神的这种坦诚透明真实，他就求问神。我们就说，哎呀，不一定有关的啦，我就拿约翰福音第9章耶稣的话，不是因为你的罪，不是因为你祖先的罪，是要彰显神儿子的荣耀。那神的荣耀在哪里呢？他就不甘心了，他一直在那求问。我觉得他的态度是好的，就当我们生命当中遭遇这样或那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实实在在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求问，主啊，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个事啊？哪怕你今天遭遇的事情你没有问，那你后面前面历史上所遭遇都是我们可以反省的事情啊。小梅，你后面那幅画好可爱，拍个照片给我好不好？到时候小梅，你后面那幅画，
好的，这是我房东的画。好的好的好的，
好，
这是我们房东的画，他就说要取走，我说没事你放这吧。
拍个照片给我看一下。 好可爱。
好的好的，
看了一个
回头我拍给牧师。
不可恶溪水，我对画特别敏感，他这幅画我就马上就要看一看。石英后面也有一幅画，也是很可爱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梅花好像是，哎，梅花，看到了。所以就是，这种坦诚很重要，但是人又恰恰在坦诚的问题上是软弱中的软弱，绝大多数人是不肯见光的，宁肯躲在后面，遇事就逃，遇事就藏。遇事的躲是亚当夏娃传承给我们，我们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我们所见到的人也都是这样子。好，那你这问题我暂时就停在这里吧。丐帮你来说，我知道你出来了，放了这么多人在那飞呢，你有问题要飞几条出来吧。
那个
有可能自欺欺人吗？丐帮，
那经常的事儿啊，就是从工作上，那天天是就是粉饰嘛，就像圣经里说的粉饰的坟墓，天天玩一些正能量，其实自己是几斤几两，自己公司工作各方面都是要粉饰一下的。然后我就想，我这几天就天天头晕目眩的，是不是犯什么罪了？牧师说了，这大家为我祷告啊，
毫无疑问都有 message。 丐帮你知道吗，当你这么去讲的这件事的本身就已经进入到上帝挽回你拉你一把的这个光景当中去了。我希望你听得懂牧师这一句话，所以今天你在门请大家为我祷告，而且我常常是这样子。这一句话的本身，请你不要忘了今天你的回答，也希望大家记住丐帮这个回答，是极，我再认真讲啊，是四个字，是极为宝贵的。当人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就马上进入到约翰一书1章9节的光景当中去了，神的应许就会来。 没有一个人不可能叛教，没有一个人不可能自欺欺人。这是我们每天的 daily life， 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个光景当中，只不过看我们如何面对我们这样或者那样的罪的态度就很重要。就是刚刚那个陆家讲的 Luke， 就是周家讲的那个90岁的老年人，我猜他，我假设他是50岁信的耶稣，信了40年，90岁不信了，那我就得问他这50岁到90岁的40年，他有没有身边有没有一个主内的朋友，他可以向他倾诉，有没有一个团契，有没有一间教会听到他内心的挣扎，让他有机会像丐帮弟兄这样见光，告诉大家说每天我都有这个挣扎，这是我的日常生活，我现在正在遭遇这个头晕，可能也是神给我这个提醒，请大家为我祷告。丐帮，我要讲你今天讲的这句话其实就是标准答案。我再讲一遍，你今天讲的这个其实就是标准答案。我们要承认我们会背道的，我们会叛教的，我们会远离神的，我们会自欺欺人，而且这种事情是每一个 moment 都在发生，因为撒旦很客观的存在，他每天都在我们的家门口扶着那里要伏击我们，我们的眼神一看错地方可能他就把我们拉走了，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回头的恩典，看你要不要回。圣经当中讲的很清楚，非常明白，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为什么不抓住这个应许呢？王明道抓了，丐帮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抓的，我们没有一个可能说我刚强，我与众不同，我不跌倒，我是最圣洁的，我是最了不起的，谁也吹不了这个牛。我们唯一能够吹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赐下一个赦罪的权柄在他手上，以及恩典，我们的认罪祷告，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走的，谁也夸不了口。今天的时间不多了，我就先把这个答案先从一而终的把今天做一个小结吧。我今天问你得救了吗？我们的回答是 yes， 我得救了。那你凭什么知道你得救了呢？我信啊，对不对？那我接下来第三个问题，你得救的凭证和依据在哪里啊？圣经的话语告诉我呀。第四个问题，你有没有可能叛教呢？背教呢？有的，当然有可能，谁敢自夸呢？第五个问题，你有没有可能自欺欺人呢？当然会。我本来还有第六个问题，就是那你怎么办呢？丐帮把答案给了我们，承认了，见光啊，悔改啊，而且这个悔改不是一次性的，一次性是我们留了一个 mark， 一个记号在哪里，然后这个成圣的道路其实就是耶稣讲的那个努力进天国的意思，这个努力不是要让你去做什么好事，不是要让你有什么功德，乃是就是每分钟每时每刻抓住耶稣，抓住主。为什么我鼓励大家写灵修呢？写灵修就有可能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每时每刻努力抓住耶稣的那个人，也不是必然，你也夸不了口，只是当我们每个人，其实你每个弟兄姐妹你自己想一想，只要你每天都在写灵修，你犯罪的可能性都减少，今天你写了灵修了，你今天犯罪的可能性都小。有的时候我说一句话不合适的话，方舟婆婆就会说，牧师今天灵修没有，点我一下，督促我一下，拿针扎我一下，这个扎是好的，弟兄姐妹之间，属灵的伙伴之间有这种关系是宝藏中的宝贵，是钻石中的钻石。有人在你身边提了 Maria 小梅，你今天灵修了吗？ 你马上就哎呦，我是不是犯了什么罪了？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神了？马上想想自己跟神的话语关系，你这个就是圣灵在提醒我们了。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也有可能加个问号的吗？悔改、警醒、祷告。我们这一生可能可以犯无数的罪，可能会跌倒无数次，也可能掉在坑里边掉无数次，这是我们的 daily life。但是我们唯一有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毫无可夸。所以我盼望大家把整个立足点、这个站立的点和仰望点放在耶稣身上，不要看自己，看自己都一无所夸的。呀，那个思伟写了一本书叫做《叛教者》，我读完以后我心里面是酸痛酸痛的，因为在他的记载当中，他所找到的资料当中，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边，那些属灵的前辈们可能大多数都是叛教者，没有人能过那些关，酷刑一来都软弱都跌倒。所以有一天石云，你被抓到监狱里边去，请你出卖牧师，牧师不恨你的，牧师爱你的，软弱中跌倒我会为你祷告，但是请求你离开那个场景当中，不要因为你曾经犯过罪，不要因为你曾经跌倒过，不要因为你曾经背叛过，不要因为你曾经出卖过牧师，你就不回头抓耶稣。你我只求你这一点，只要有回头的机会赶紧抓耶稣。你犯任何的罪上帝都会赦免，包括犹大，犹大回头认罪祷告也是有得救的空间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被共产党抓到监狱里边去出卖这个出卖那个，不要去计较他道德伦理上的缺失，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凡是行在光中也没什么可出卖的。所以今天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鼓励大家，凡是行在光中，到时候被抓到监狱里边去，要招要说，我的你上网，你到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网站上去，我们所说的所讲的全部在网站上公开，没有秘密。去前些年吧，这二三十年去大陆短圈，很多人跟我讲去大陆短要秘密去啊，不要给人知道啊。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对大陆太不了解了，对大陆的国安部太不了解了。我的国安部几个关键的人物都是我在战场上的战友，我们一起打过仗了，回来以后服务员退伍回来以后，他就在国安部了。有一个还是负责我的案件，就跟我讲，哎，你怎么回事，怎么我来负责你的 case 啊？我说我没有秘密啊。对，你倒是没有秘密。我短宣的时候我印一本短宣手册，在大陆我要去哪里讲什么道做什么事，都印成一本手册，逢人我就发。本来国安是24小时跟踪我，跟着他不跟了，没兴趣，因为这个人每件事情都拿着手册看，他也不做别的事情，全部在光明中。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怕，你就凡事行在光中，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国安的人我都认识，他在那里监督我，看报纸餐馆吃饭见到我，我说你来了，他笑得点点头。我说今天要跟我到哪里啊？晚上我值班值到了晚上六点我就回去，六点以后没人跟你，我说好我知道了。就回到大陆他们会这么跟我的，我说我没有秘密，你跟我干什么呀？没有秘密，我凡事都行在光中，所以不要怕。我说要不要，我要请我去喝茶，进你们监狱里边接受一些酷刑？不敢，那个时候还是江湖时代，所以那个时候还算好。我要讲的是不要有任何一个人去夸口，但我听过这夸口的人，那些说国安把他跑到里边去喝茶，还给他施了一些小酷刑、中等酷刑，他没有出卖人。我说我不信你，我根本不信。我说我在公安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国家公安部，我认识一批人，他们告诉我说，凡是进到公安局里的人、进到公安部里的人、进到刑房里边的人、刑讯室里的人，个个都是怂包，没有一个英雄。不要太相信人性，没有人受得了那个酷刑的， 招就招呗，判教的判教你就判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的软弱你不要去，你不要去遮掩，你也不要去 deny， 不要去否认，有一天你可能都会经历的。有的时候是心灵上的酷刑，有些是肉体上的酷刑，没有人能够经历得住的。彼得都经历不了啊，彼得面对生死存亡三次不认主啊，但是他回头，他嚎啕大哭了。他跟犹大的区别，犹大不悔改，彼得悔改。当然请留意，我并不是鼓励大家进到监狱马上走啊，我糟了，怂包怂了这个样子，你也不好意思进到监狱里面，就告诉你我受不了酷刑，你让我讲什么，现在 我就讲，我们基督徒没什么秘密，都可以讲、啊、王牧师的消息在网上一打，在 Google 上一打，我全部都知道，我这个人历史啊，我住哪里啊，电话什么都知道，公开的秘密，没有秘密，就活一个没有秘密的人生，不怕人出卖，也鼓励人出卖，出卖出卖。好，我跟那个国安部跟踪我的那个人，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把跟踪我的录影带资料都存起来，以后写我的生平的时候呢，我会找以后的人到你们这里找资料，以后写个王保罗传啊，石云帮我写好不好，你就到国安部的历史档案里边，三十年以后他可能就 公开了嘛，那我在大陆做了什么，去哪里探访，那 都成为很现成的资料了。我说你千万帮我存好，以后写我的自传的时候，可能你们材料比别人 要更加全面。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不要在那些道德伦理的 title 上去自夸，你没什么可夸的，你和所有的人一样，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是 软弱的，都是可能会跌倒，都是可能会叛教，都是可能会 做彼得，都是可能做犹大，都是可能做王明道。走在前面的人，我们跟他不会差太远，懂我的意思吗？小梅你同意吗？ Maria 同不同意？我们都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丐帮的回答我很 欣赏，这是 daily 常有的事、我们都是自欺欺人、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不是单单有这些。周家，你要听我下面的话。你听到那个九十岁的老人，你要引以为戒。你不要成为他的原因，是因为你尽你所能的见光。听牧师的话，你的得救之道在见光，让你的生命身边有几个好弟兄，身边有好的教会知识体系，随时随地你可以跟他们讲你的软弱。你不敢见光，感到丑陋，感到害羞，觉得心里边软弱。就公开出来讲，让大家知道怎么为你祷告，这是你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所以请求弟兄姐妹今天 这堂课要 抓住一点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得救，我们是不是得救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是不是相信，你摸摸自己的心，拍拍自己的 胸口，如果你此时此刻你对自己说我相信吗，对着主的面说阿们，是诚恳的。你出信的时候，或者你今天有你有一个 moment 是 真实诚恳的，那你就是得救的。不要再讲别的话了，我就是相信。除非你现在说相信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存了个小九，其实不行，我在骗的，牧师叫我相信的，我是骗牧师的，那你就需要悔改。什么时候你心里边产生一个这样的念头，我不真信耶稣的，赶紧回头，赶紧跟主说，主我错了，我愿意悔改，你仍然还是一个得救的人。我再讲一遍，这个很关键啊，就是当我们有人，当有人问我们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呢，问的这个人可能是撒旦，可能是自己，可能是上帝，可能是教会，谁都有可能问我们。我们去传福音，可能这个问题就在问你，叫别人请你信耶稣，接下来的问题我自己信吗？你自己是否信会影响到你如何跟别人讲请你信耶稣，你是否要得救，这个生命是相连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很难为神做见证。 思雨，你也想一想，你为什么会信耶稣？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我猜啊，挨打他相信耶稣的那个确定性可能在影响。哎，怎么我身边有一个姐妹这么确定她信耶稣呢？可能这个生命的影响多少在影响，不可能影响你全部，会影响你一部分，至少帮助你做一个决志祷告的决定。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要相信耶稣。虽然你这个决定也还很微弱，你心里也很小，但是它在影响你。这个影响你其实也是我们今天上门训课程要影响我们的生命的关键。你信耶稣吗？我信耶稣吗？他信耶稣吗？我们信耶稣吗？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本之处。你得救了吗？这是我们的根啊。艾达，为什么牧师要问？因为我碰你的根了，你的根也有可能同时让你落到坑，因为根是要种在坑里的，枝却要长出坑来的。听得懂这个比喻吗，艾达？懂我的意思啊？这个问题别人不问，你自己也得问你：我得救了吗？我可能今天正在跌倒，但是请你记住，你在圣经的真理当中，你有一个悔改的恩典，你有一个随时随地重新跟上主、抓住主的这个恩典。你看雅各，属灵的生命是一个每时每刻、每一秒钟都在紧紧的抓住，一直不断的抓耶稣的这么一个过程。你看天路历程，都在一直在讲这个东西。耶稣说：“你们努力进天国，不是让我们去用行为去得到一个救恩，不是。”是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生命每时每刻为了这个信仰，为了耶稣基督，每天都在抓耶稣。其实我们的灵修祷告就在做这件事情。我们默想，我们的祷告其实上帝的属上帝的祷告其实是24小时。请记住牧师今天这个话，我们的祷告是二十。所以当你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你的生命会被智慧充满，看人都看得准，想得清楚，看事情你也想得清楚，处事做你做行政的时候，那条界限也能够切得干净。石云，你要讲的话如果不重要就不让你讲，我知道你要大概讲什么内容，那就我结就快结束了好不好？有问题私下问我，主日学问了。所以今天我们大概就结束在这里了。今天的问题就是信仰的确据。我从哪里开始问呢？我问你得救了吗？这个问题我们要常，其实是要常常问。这个问题如果啊，做一个假设，其实这个假设不真实，是一个逻辑上的假设不真实，但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真实的思考。我从30年以前我信了耶稣那一天开始，走到今天，我还要继续往前走，还要走30年吗？可能，对不对？我一直走了60年，我到我临死那一刻，我不叫佛教徒来帮我做佛教的这个安息礼拜的仪式，我要牧师来做，我要耶稣来做。我从一而终的信仰，哪怕经过高山峡谷、大海平原，但是我最终仍然在见主面那一面，我仍然还是被主抓着我的手。那我就回头说，我起初信的那一刻是真实的。这是谁说的你知道吗？我再一次讲，这个假设是逻辑上不真实啊。谁说的？
这是加尔文的那个。
加尔文没有这么讲，这不是加尔文，
是这种意思，
也不是
这个，
也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亚美念，也不是加尔文，是谁呢？你们都认识的，你们有空看一看 David Bolson 大卫鲍森说的。他说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得救，我只能是到我见主面那一面，主说你是我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感谢主，我得救。这是 David Bolson 讲的，但他这个讲法影响了很多人，他忘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我在结束以前我也把这个问题给你们讲清楚。昨天在星光团契上，他们也是受了 David Bolson 的影响很深，就拿这个来问我。那我就再次跟他讲，我说David Bolson 所问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命题，它是一个逻辑上的假设。 逻辑上的假设会引起我们真实的思考不假，但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问题。真实的生命命题就是我信，我就是信，我因信就称义了，啊，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就称我为义了，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我按照圣经的话语，我这么就是如此这般活了，我活了这一次，并且将我的信仰活到我见主面的那一个 moment， 这是我所信的，所以我得救，我已经得救。我也站在我有一天见到主面的时候，我站在那个逻辑命题的回头点，去望我起初的相信主的那一个时点当中，我就说我信主60年了，我信主100年了，我今天还没有到100年，还没有见主面，我今天在任何一个时点当中，我留意，我现在又是一个逻辑上的假设时空点，我在这信仰的100年当中，其中任何一个点，我可能有不同的表达，听得懂吗？我可能有不同的表达。如果我正处在软弱中、跌倒中、自欺欺人中、叛教中，那我的表达可能是相反。但这并不代表这就是我一生以致永远跟主的关系，不代表。我的生命在我出信那一刻已经决定了。那我现在这么讲，既不是加尔文，也不是亚美辩，是王保罗的。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啊，清清楚楚的讲。我既不赞成，绝对的加尔文，我也不赞成相对的亚美辩，因为他们把问题呢都放在一个死点上的绝对化，这个是不对的。我是觉得人的生命是活的，神的话语是活的。我在信心中，我接纳自己，在我1990年7月29号晚上10点39分，我做了一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决定。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得救了，这是我的信心。我因着这个信心，神称我为义。我也相信，我到见主面那一天，我仍然还是这个信仰，因着神的保守，我与神同行到那一天，这是我今天所说的话。但是我不排除我这从1990年7月29号10点39分那一刻开始，到我见主面的那个 moment 的中间这一段经历，我会不会软弱跌倒，我不确定。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我仍然相信，哪怕我软弱跌倒了，我仰望有一个恩典，回头仰望主，紧紧抓住主，快步赶上主。这是我的观点，这是我的救恩论。今天跟你们讲完了，都清楚了。Yeah， 这是我对这个救恩论的看法，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在信心中，我相信，我接纳，我在1990年7月29日晚上10点39分。我根据圣经的吩咐，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就得救了。我也相信我这个得救会一直蒙神的保守，直到见主面那一天。我那一天的得救是有效的，所以我得救是从起初到末了，从永远到永远，我都是一个得救的人。这是我的信心，这是我的信仰，这是我的立场。但是我不能够保证一件事情，就是我不会软弱。我在行天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某一个时间、某一个时点，我会软弱，我会跌倒。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包括我在内，我也可能会软弱跌倒。但是同时，我也不必然被软弱跌倒所捆绑、所缠绕，以致沉沦。我仍然有一个悔改归向耶稣的恩典伴随着我，我会仰望这个恩典，我愿意抓住这个恩典，努力这个恩典。好了，这就是我的救恩论了。今天就讲到这吧，10点钟到了，我们下堂课再继续谈。那盼望大家把今天这堂课珍惜一下。我盼望是什么呢？我再一次的讲啊， 王保罗牧师的救恩论不是绝对的真理，我再一次的讲，是可以被批判的，可以被评说的，可以被 否定的。我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应该有自己的救恩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个别的，也是共同的。在相信耶稣因信称义直到见主面这一刻都持守忠心这一点上是共性，但是其他的东西有很多的不同的空间，是允许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观点，都是被尊重的。只要我们是最后相信耶稣，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 见主面，这是绝对的，其他你随便，你都可以。加尔文有加尔文，简尔文有简尔文，加尔武有加尔武，什么样的观点我都是尊重的，我也不迷信加尔文，我也不去否定亚美尼亚。我觉得他们俩都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应该去留意关心的，所以鼓励大家把他们两个做个对比进行学习是好有好处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就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机械逻辑论啊，下降就有这个嫌疑啊，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可能不知道，知道，啊，加尔文、亚美念不知道，这个有一点机械逻辑化，其实不一定要进入到这个里边去。你有你的个性，你有你的特性。我们的绝对真理永远是 Bible， 永远是圣经，是唯一的标准。任何人，包括加尔文或者简尔文或者加尔武，啊，他们都是相对的，也包括王保罗。我今天把我的救恩告诉你们。但是我这个等待着你们否定，等待着你们的 修复，等待着你们增加，等待着你们的完善，等待着你们的更新，等待你们对我有帮助。好的，这就是我的救恩论。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不提问题了，时候到了，因为我下面我还要去一个人家里帮一些忙，做一些事情，所以不方便再跟你们讲了，我要走，要穿衣服走，好吧。那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两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来借着今天的主题信仰的确据，让我们能够对今天牧师所问我们的这几个问题能够有一番的思考。我得救了吗？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呢？人有没有可能信了主以后又背叛了主？人有没有可能自欺欺人？那么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牧师所问的这五个问题，让我们能够开始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真的是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毫无可夸。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活出一个见光的生命，以至于当我们在见到你的时候，与你相见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慌乱，让我们能够时时的呀，在借着灵修，每日的灵修祷告，就像牧师刚刚所说的，我们的祷告其实是每一天的任何的时候 24/7， 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这样生命紧紧的抓住你。纵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会软弱会跌倒，但是主，深信你必借着你的慈神爱所来将我们带领回到主你的羊圈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有你真好。主，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众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我们能够彼此扶持，彼此建立，我们一起行走天路。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单独的行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
阿门。
上帝祝福我们，
谢谢牧师，
谢谢大家的今天的参与。叶丽今天的课程笔记很重要。今天基本上讲的就是，到了最后结尾就是王保罗牧师的救恩论出来了。但是这个只能是抛砖引玉，你们每一个人在我面前都引以为宝贵。我希望你们也有你们自己的救恩论，你们自己的生命经历，描述你的救恩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交这笔账的。 不一定要进入到加尔文，也不一定需要进入到亚美尼亚，其实我们需要进入圣经，找寻到自己生命当中也有一个独特的救恩论。 OK， 那今天这堂课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把这功课做了，做功课做就是我的救恩论，写你自己的救恩论，那我觉得非常宝贵，在你们的人生命当中就产生一个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我是谁，基督是谁，我要如何在这面前活着，这对我们每一天都很重要，好不好？好了，上帝祝福你们，耶稣基督爱你们，牧师也爱你们，相信你们也都爱牧师，好不好？上帝祝福你们。那没有出来的，假如愿意出来跟牧师见个面告个别，牧师很谢谢你们，如果不愿意，那牧师也很理解你们啊。王峰出来了，谢谢你出来，真
好，谢谢牧师，
开心，
嗯，
感谢，
好，谢谢牧师，
昨天
再见，嗯。